侠女尹丽华千里寻夫来到苏州府，到这之后赵璧亲自接待，把他领进张景荣的房间。就这么一走一过，尹丽华没发现张景荣，有很多陌生的面孔，像赵璧他也不认识，大家报同了名姓一介绍，他才知道。要说跟张景荣不错的黄天霸，另外闹海娇孙玉堂，这孙玉堂啊，按理说跟黄天霸等人都是平辈，但他年纪较比大，大家管他叫老大哥，也拿他当老大，里里外外的事都是孙玉堂张罗。孙玉堂赶紧招呼人给打水给做饭，尹丽华呢就问孙玉堂，大哥怎么不见景荣啊？哎呀弟妹啊，你来的不巧啊，苏州府衙门最近都乱了套了，等你住下之后我详详细细跟你说。景荣呢有特殊的公务，好像进了玉泉山凤凰岭去打探消息，许多的人都外出了，没在府里头。
哦，那我想给大人请请安。
可以，现在大人也忙着焦头烂额，你先住下，明儿个再说。等吃过了晚饭之后，这尹丽华越待着越觉着烦躁，本来嘛千里迢迢好不容易来了，自己设想着跟丈夫一见面多么亲热，谈一谈离别的情况，结果扑空了，心里怀着一块冰，他心里他焦躁的要命，又找着孙玉堂，他就问说，这个玉泉山凤凰岭我早就听说，当年在尹家店的时候，我记得我父亲呢还领我去过一趟，去拜会那个总辖大寨主孙飞孙元广，我多多少少心里还有点印象，要不我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也去一趟凤凰岭，我也进一趟玉泉山。
不，
弟妹你累了，路上多辛苦，该休息你休息，现在我们人手足了，用不着你，就拒绝了。这人呢还犯这个毛病，越拒绝他又憋着这个劲儿，他在屋里的是坐立不安呢、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着丈夫好像凶多吉少，一想到这浑身上下出冷汗。后来实在待不住了，心说呀，我也别跟他们商量了，你说我在这待着还得有人服侍我，又见不着景荣，这是何苦的，不如我也进趟玉泉山，我找找我丈夫去。你看这个人跟谁也没打招呼，带着随身应用之物起了身了，是夜探玉泉山凤凰岭。咱们前门书说了，他到了苍龙背怎么那么巧，正好遇上了侠女李秀珍，两人谁也不认识谁，等彼此之间这一报同名姓，一家人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李秀珍就问他说，你来找张景荣，你知道景荣在哪儿吗？
不清楚啊，这玉泉山怎么这么大呀，
不知道他身落何处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否离开了。哎呀，李秀珍说，我呀来找黄天霸，黄天霸肯定在这没走，这么的咱结伴同行吧，一个人是死的，俩人是活的。另外李秀珍问尹丽华，你有没有面具？
哟，
我还没带着。哎，我带着双套的，咱们女子行动诸多不便，最好咱们化化妆，所以一人带了个假脸，一人挂了一副胡子，女扮男装，就这样误打误撞救了黄天霸和小一朵没钱亮。 这就是发生的以往经过。
当然了，黄天霸哪有那时间问你们怎么来的，一仆一解像我说的这么详细，不可能，
这是说书人做个详细的交代。回到书里边来，
二男二女离开危险之地是赶奔苍龙背，一边走着李秀珍一边埋怨黄天霸，
天霸呀，你不应该到这个地方来呀，我听李俊说了，你不听劝，深入虎穴一目难支啊，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
结果怎么样，到这叫你逮住了，要不是我们姐俩来得及时，焉有你们哥俩的命在，咱快走吧。
秀珍呐，我这次来可不是溜达来的，我来摸笔来了，现在一无所获呀，我白来了，什么都没摸清，就这样随便的离开，哎呀，耽误了时间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太危险了，你要不离开，怎么能走得了？走不了，还在两说着。
钱亮一听，黄大哥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我的意思，咱也离开，这地方是难对付，不如咱先到中山寨见见老爷子李广通。是不是请示请示老爷子有什么好主意，然后咱们再决定去从。
那也行，黄天霸也就同意了，他们准备上苍龙背，拐下山玩，上小船赶奔太湖中山寨，
哪知道走不了喽，人家那看守死了好几个呀，
能这么拉倒吗？咱们前门书说了，抓住黄天霸和钱亮之后押入石牢，有人飞奔中平大厅请示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，孙飞一听抓住俘虏了，谁呀？
押来带我审问。
是，
去了不少人到石牢，一看黄天霸钱亮踪迹不见，门前四具尸体，守门的弟兄死了，
那能拉倒得了吗？
马上人家警钟一敲，全山寨的人全知道，
这种声音一般没有，除了有紧急的事情，
那就说明玉泉山凤凰岭遇到了威胁，全山总动员，就封锁了所有的出入道路。黄天霸他们走得了吗？你别看李秀珍他们来的时候苍龙背没人，这回在返回的路上再往对面一看，冰山降海组成了一道人墙，点起灯球火把，量子幽松，把道路全封。李秀珍心里一翻个呀，看这样咱走不了了。钱亮说，那怕什么的，走不了就打呗，杀条血路也得出去，看我的。他提刀在头前开路，阎烈华等到了近前一看呢，就愣住了。黄天霸就问，你怎么了？
他那是我爹和我哥哥。
谁呀？为首带队的并非旁人，正是老贼尹凤奎和俩儿子尹文尹武。前文书咱说过，尹凤奎开黑店，就是尹家店，他有四个儿子尹文尹武尹双尹全，还有个姑娘尹丽华。他曾经抓过黄天霸，要不是张景龙从中帮忙，黄天霸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打那之后，阎烈华跟他爹父女反目成仇，老贼领着俩儿子跑了，死俩儿子，跑了俩，这仨人无处投奔，后来就投靠了孙飞孙文广。过去他们就不错，孙飞把这爷仨留下了，就把他们放在巡捕寨当个头领。今天晚上有事了， 这爷仨带着巡捕寨的人封锁了道路，没想到跟姑娘阎丽华再次相遇。你说这怎么？黄天霸也为难的，恨不恨尹凤奎？恨死了。但是有尹丽华呀，尹丽华现在是嫂子，恩人张景龙的媳妇儿。你说这些事错综复杂了，怎么伸手啊？钱亮，你回来，咱们你回来，你听我说，这里边有点套头，是这么回事呀，是这么回事，那怎么处置？黄天霸问尹丽华，嫂子，你看这事，你说尹丽华夹在当中为难不为难呢？对老爹爹是又恨又疼，他再坏那是爹呀，没爹自己身从何处来？但尽管是爹，现在立场不同，水火难以相容，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遇上他了？尹莲花没有办法了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尹莲花说，这么办，你们稍后片刻，如果见我爹爹一面，见我哥哥一面，陈述利弊呀、啊！我说完了，该怎么地咱怎么地。叶丽华提着刀来在前面，先闻了闻心身，
要对面是爹爹吗？是二位兄长吗？我是丽华呀。
单说老贼尹凤奎呀、啊，他也没想到，今天领着兵封锁了道路。手中提着鬼头刀，正在越武扬威之时，一看来了几个人，哦，这几个人叫我逮住，我立下大功一件。没想到这几个人当中居然有自己的女儿。他一看这尹丽华，想起过去的事情，这老贼眼眉就竖起来了，把牙崩骨咬得咯吱咯吱山响，提着鬼头刀就过来。丫头，你眼里还有你这个爹，还有你哥哥不成？
爹，到任何时候，你也是我爹，我也是你女儿，我焉有忘记之理？
你干什么来了？你还有脸活在世上？尹文尹武一看是他妹子，眼珠子都红了。爹，跟他有什么话可说？把这个贱人废了就得了，扔到太湖里头喂王八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我说完话再收拾他。尹丽华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不是同路人呐、啊，我们是水火难容。尹丽华呀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拉家伙，咱们分个高低胜负，就当我没你这个女儿。尹丽华一听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，毕竟是女孩啊，太伤心了。
爹，我说点什么好呢？您还记得吗？当初在我懂事之后，我就苦苦劝说爹爹弃暗投明，人活在世上不能做亏心事。您想，您都干了些什么？拐卖人口，结交一些江湖大盗，开黑店，甚至卖人肉馅的饺子和包子，您净干缺德的事儿。女儿哭着喊着劝您改邪归正，您就是执意不听，后来逼得女儿没办法，我有了外心了，但有一线之路，我能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打吗？爹呀，现在您走上绝路了，今天晚上跟您这么说吧，您知道我身后是谁吗？
我看出来了，是小匹夫黄天霸，是我的仇人。
是啊，黄天霸是谁？
是苏州府施大人手下八班大都头，是朝廷的官人呐、
人家来是抓差办案来的。
我爹，您老人家要明白事儿，把武器放下，包括我两个哥哥，
哎，
到衙门自行请罪。到了那时候，女儿我跪在十大人脚下苦苦的哀求，恳求黄天霸黄都头多给你进美言，能从轻法落，不管怎么处置你都应该领罪去，如果执迷不悟再下去，您可就没有好的时候了。
你放屁，丫头骗子，你接刀。
还没等他过去呢，尹文银武是左右夹攻，直奔眼丽花，两把刀举起来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当哥的心狠，眼丽花万般无奈了，只好接驾相还，跟俩哥哥动手站在一处。您还真别说，眼丽花的工作一人盯他俩，他俩哥哥想取胜这事还挺难。正打在不可开交的时候，这敌人的左翼搂了兵就开了花了。
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哎呀哎呀哎呀，
尹凤奎就一愣，怎么回事，这是怎么阵脚不稳呢？他拉开架势仔细观瞧，借灯光一瞅，闯进仨人来，是往里闯，打了交手仗。二男一女，一个老头，一个大姑娘，还一个漂亮小伙。等仔细看这漂亮小伙，
啊，见过见过，在人家店见过，
就是这小畜生救的黄天霸，害得我人家店都丢了。就是真是仇人大聚会，该着有仇的报仇，是有冤的报冤。
哇呀呀呀，
气得他直叫唤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张景龙被救了，救他的是神蛋的李冲，李老英雄，还有姑娘叫李月珍，他们寻找黄天霸等人，哎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，殊不重遇。他们一赶到藏龙背，一看这交了手了，也没打招呼，从后边就下了家伙了。这李月珍呢，可厉害，这三脚插巴弹弓，这顿打呀，把这些喽啰兵打的脑袋上全是包，四散奔逃，打着一个缺口，闯入重围。
黄天霸看得清清的，景龙大哥，我在这儿呢。
张景龙眼睛一亮，我正找你呢。三个人来到黄天霸近前，张景龙拉着黄天霸的手，我天霸呀，我看的没错，在我眼前一打闪见不着了。小一朵没前亮也过来了，张大哥，
嘿，
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见着了。
是啊是啊，这是
我先介绍介绍。他把神蛋的李冲，李老英雄叫过来了，这是我的救命恩人。神蛋的李武是他爹，此人姓李，叫李冲，李大侠是我的恩人呢，是这么回事。这是他的女儿，叫李月珍，给我帮兵助阵，我们一块来的。黄天霸一抱拳，前辈欢迎欢迎。
哦，您就是黄都头。
哎呀，久闻大名，今幸得见，三生有幸啊。黄都头，今后有些事情还得求你帮忙。黄天霸也没明白这话的含义，点了点头，应该的应该的，也就谈到这儿。
这什么节骨眼儿，哪有功夫唠家常啊。
张景龙提着十三节链子鞭，就回头一看，呀哈，这不是老贼尹凤奎、尹文尹武吗？再一看，夫人也在这儿呢。夫人这阵哪有功夫跟丈夫亲热呀？不可能啊！本来就刚哭完，眼圈通红。
景龙，我找你来了， 找的衙门扑空了，我冒着风险就赶到凤凰岭玉泉山。
哦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不该来呀、啊、
这你看看这差价没，现在进山容易出山难呐、啊、现在我们是插翅难飞。那景龙有许许多多的话我们回去再说，为今之计你看怎么办，杀出去呗，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就得杀他一条血路。
正这事儿，老贼尹凤奎忍不住了，哎，我那小白脸，你是不是张景龙？哎，是不是你把我女儿给拐走了，小兔崽子？这尹凤奎跳脚骂张景龙，张景龙眼眉都立起来，回过头问他媳妇儿：“丽华，你说咋办？你说吧，今儿我听你的，尊重夫人的意见。”
景龙啊，到了现在水火不通炉，不能因私废公啊，公事公办的。
这你说的，我丽华呀，我要做的有点过分，你别怪我。
怎么可能呢？妥了，交给我了。
张景龙飞身就过来了。
那位说：“这小伙子不是受伤了？
好了，让李冲神探的给治好的。尤其是大敌当前，就是有些妨碍也不介意了。”哗啦啦啦，他一抖十三节链子，便是直奔尹凤奎。尹文尹武一看仇人相见，三代眼红，俩人轮刀过来是夹攻。张景龙他俩这两下哪行啊，张景龙也不管不顾了，今儿个历代速战是越快越好，把十三姐链子边轮开了，你们就甭走了，哗啦哗啦哗啦，是是是是是是是啪啪啪、哎、大伙一看怎么回事，两位脑袋全开花，叫张景龙打了个脑浆崩裂，死尸在倒。阎丽华在后头看得清清的，俩哥哥，阎丽华也昏过去了，又恨又疼。李秀珍赶紧过来救他，趴着前心捶打后背，好半天阎丽华这才明白过来，哭了半天：“
哥呀，这可是你们自己找的，哎，阎王叫你们三经死，哪个敢留道五经啊？”死就死了吧，
可不死了就死了呗，那怎么办？单说尹凤奎，哎呀哎呀，哈哈，
张景龙啊，咱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老爷子我跟你拼了。
驴鬼头刀上来大战张景龙，砍三刀张景龙没还手，张景龙说的清楚，我说老匹夫，为什么我让你三招不？
一，
哎，咱都是武林中人。二，看在你女儿的份上，如果你再得寸进尺，休怪某家不客气。